个。他俯下身去，拍拍罗琴虎的肩膀。你们进入碧水湾，要不露行迹。我到鹊桥村以后，就打发人去跟你们接头。
罗琴虎从腰间摘下一个荷包，荷包上拴着一个石虎坠，放在夏庆雄的手里，说：
这就是接头的信物。
第二天太阳平息，他们远远望见碧水湾。夏敬雄跟罗琴虎分手，钻进青纱帐，朝小路奔鹊桥村去。离开鹊桥村不过两天，他便感到无比的思念。现在他已经斩断了跟陆河学院的最后一根藕丝，整个属于他生身之地的鹊桥了。他走得很快，好像流星赶月，恨不得一步踏上头梭河的小桥。
站住！
突然，从他迎面的坟圈子里窜出一个酒糟鼻子的团丁，枪口对准了他。他想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干什么？
夏敬雄怒喝道：“拦路行抢吗？”
拿你换酒喝。
酒糟鼻子嗡嗡地说。夏敬雄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笑道：
哈哈，没钱喝酒吗？
我腰里还有几十块钱银票，咱们交个朋友。
少跟我甜言蜜语。
酒糟鼻子端枪逼过来。
我曲六铁面无情。
夏敬雄引诱说：你把我押到碧水湾，这几十块钱分文也到不了你手。
掏出来！
酒糟鼻子曲六眼红了。夏敬雄慢慢掏出一张银票、几块大洋、一把铜板，故意数了又数，掂了又掂，舍不得给。曲六恶狗一般扑来，夏敬雄正等他这个动作，猛起一脚踢在他的手腕子上，那支枪落了地。夏敬雄以燃烧起来的勇力跟曲六扭打一起。夏敬雄从小就很斯文，极少跟人打架，觉得动手打架是很丢脸的。但是当他被逼得背水一战的时候，他却表现出豹子一般的迅猛。这时他像疾风暴雨一般拳打脚踢，把曲六打倒在地上。曲六呼叫：
来人呐！啊，救命啊！
他又狠狠照曲六的太阳穴上倒了一拳，曲六口鼻耳眼大出血，不能动窝了。高粱叶子沙沙响，他慌忙从曲六身上跳起来，抓起曲六的枪准备抵抗。忽然他看见高粱笼里闪现出方官的面影和柳叶枪的寒光，于是他感到一阵极度的兴奋和疲惫，天旋地转的晕倒了。他的耳边听见潺潺的流水声，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他躺在织女河边的柳荫下，方官正用从他身上脱下的汗衫浸湿了织女河的清水，擦着他的脸，擦着他的胸膛。
方官，他撑起身子，那个团丁呢？
你把他打死了。
方官神色紧张地小声说。
能站起来吗？跟我过河。
方官搀扶着夏敬雄站起身。夏敬雄仍然感到四肢无力，又靠在了一棵柳树上喘息了一阵。方官背起枪支弹药，然后又搀扶夏敬雄走到一片浅水处，架着他的胳膊下河，上了岸，钻进柳荫白沙小道，
方官长出一口气说：“
啊，多险呐！”
夏静雄问：“怎么那个团丁喊叫来人，反倒把你喊来了？”方官说：“
前晌杨望春打发乐师舞送信来，说有一个巡官带着两个警察来到田家大院，是奉了警务处的命令把你追捕归案。田连谦就下令他的团丁在鹊桥四处的大小路旁埋伏着，等你到鹊桥来就抓住你。我们一听都急了，也分头到青纱帐里躲藏着接应你。谁想你撑根取六拼命厮打，叫我遇见了。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么文绉绉的，倒是文武双全呢。”
说着忍不住痴痴笑了。他把夏静雄搀回了家，夏静雄倒在西屋的小炕上，就疲乏地闭上了眼睛，说：“你把追哥找来。”龙无追、邢端正和蓝铁针一齐来到，只见夏静雄面无血色，苍白如纸。方官轻轻摸了摸他的额角，热得烫手，焦急地说：“他病了，我去找药。”一转身跑了出去。夏静雄醒了，挣扎着想坐起来，龙无追忙按住他，笑着说：“静雄啊，我们起五更赶个晚集，走在你后头了，反倒让你啊偷一个夺了枪。”“啊，你们也赶快夺枪吧。”夏静雄说：“今晚上就行动。”龙无追坐在他的枕边说：“田连坚今天派出了四个团丁，你打死了一个曲六，还剩下三条赖狗，我们一人拾掇一个，不费吹灰之力啊。”夏静雄拿出那个拴着石虎坠的荷包说：“罗琴虎跟他那七个兄弟来到了碧水湾，跟咱们里应外合，你请大伯拿着这个信物跟他们去接头。”方官找药回来了，龙无追就带着邢端正和蓝铁针去夺那三个团丁的枪。夏静雄问方官道：“你从哪儿找来的药？”方官笑道：“
哼，过江找青灯照老奶奶，跑来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”
夏静雄吃下两碗说：“你到端正大哥家里找来笔砚，我把那篇讨田连迁徙改一改，写成告示。”“
对。”
方官高兴地说：“
过去只许官府贴那些欺压穷人的告示，这一回该咱们贴一张镇虎财主的告示了。”
夏静雄刚把告示写完，龙无追他们夺枪回来了。“啊，真是温酒斩华雄。”夏静雄赞叹地说。隔壁桂枝嫂做了一大锅饭，还炖了一盆鸡肉，叫大家过去吃。她决定跟丈夫到盘山小桃园去，所以把鸡全杀了。正吃着，龙大海老人和娃娃脸岳十五一同从碧水湾到来。老人笑眯着眼说：“
这个罗琴虎真是一只虎，虎头虎脑，虎生虎气，虎胆虎力。”
岳十五说：“这位虎哥都安排停当了，他带着四个最能登高的弟兄爬上内宅大院，下院子另外三个弟兄交给乌追哥调遣。”夏静雄问道：“碧水湾还有多少团丁？”岳十五扳着指头算道：“今儿晚上大院里就留了那个巡官、两个警察跟两个保镖护院的，剩下八个团丁轮班在镇房里巡逻，反正不是进宝局子就是钻狗洞，咱们偷螃蟹吧。”“
好。”
龙乌追说：“十五，你快回去捎话给罗琴虎，我们这就动身。”大家饱食一顿，龙乌追
下令出发。夏静雄也要去，
哎，你有病，不能去。龙无追拦住他。
蓝铁真说，
兄弟，你打死曲六，夺了一支枪，立了头功，别抢我们的行事吧。
邢端正也劝道，
你是配挂帅印的人，还是留在中军帐里坐镇吧。
逞什么抢，吃下去。
方官又掏出两丸药来。夏静雄只得留下，把告示递到邢端正的手里，叮嘱说，贴在人人看得见的地方。他和方官送他们到头梭河小桥。
龙大海老人肩扛长矛，身背硬弓，从瓜田里走出来，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边。
方官扯了他一下，不叫他管。他俩坐在瓜楼上，等候着碧水湾一声枪响。
今晚是个阴天，天地昏黑，田野上呈现着大雷雨前的可怕的寂寞。夏静雄的身体还很虚弱，靠在瓜楼上，心跳得像鼓响。
方官的手紧紧握着柳叶枪，汗水从指缝里淌下来，咬破了嘴唇，也不感到疼痛。
猛地，啪啪啪，枪响了，却又沉静下来。
方官扔了柳叶枪，哧溜溜爬上一棵钻天杨，站在树梢上瞭望。陡然，一团火光腾空而起，枪声像炒豆般响起来，同时也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和喊杀声。
火烧天降大院了！
方官欢叫着，大火烧天，夜空一片血红。
龙乌追和罗琴虎带领鹊桥村和盘山的十几名弟兄，还有尾随在后面的龙大海老人，得胜而归。他们有的骑着那八头剑驴，有的骑着田连千的走骡快马，在头梭河小桥头站下来，列队成行，威武雄壮。
夏静雄和方官迎上小桥，
罗琴虎大步奔过来，走到夏静雄的面前，低下头去说，
兄弟，我是大楼撒油，满地捡芝麻，光顾杀团丁砍警察，不提防田连千钻了地道，再也找不着，你就当着众兄弟的面按军法治我的罪吧。
龙乌追忙跨步上前说，
大夏天家大院，秦虎哥该记大功。
他带着四位盘山的兄弟爬高墙，上大房，跳下内院，杀死牛三清，收拾了巡官、警察、保镖护院的，开了大门接应我们进去，又放了一把大火，烧得田连千的狗窝片瓦无存。
夏静雄问，地契借券都搜到了吗？
邢端正答道，
老杨口收拾得严密，挖天掘地也找不着，
秦虎兄弟火起，这才放火烧个干净。
龙乌追在夏静雄耳边小声说，
你给大伙说几句话啊，就赶紧上盘山吧，这不能久留啊。
于是夏静雄走进队列，强忍住激情的热泪和别离的伤感，高声说，
好大哥们，好兄弟们，打下田家大院，火烧狗窝，咱们不光跟田连千结下了深仇大恨，也跟这个欺侮穷人的社会、压迫穷人的官府不共戴天了。咱们这个举动古来叫造反，如今叫革命，从此时此刻起，咱们只有横下一条心，宁死不回头。革命好比汪洋大海，好比长江大河，咱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不过是一条小水沟，必须接上源泉，才能大河水涨，小河满。所以 我跟乌锥大哥要到南方投奔共产党，接上头，学会革命的本领再回来。留下的兄弟们，邢端正大哥和罗清虎大哥带领大伙上盘山，要同生共死，亲如手足。然后他跟龙乌锥把邢端正和罗清虎带到瓜楼去，叮嘱他俩要同心共命，带好这伙兄弟，等他们从南方回来时不能缺少一人。罗清虎把夏敬雄紧紧搂在怀里，哽哽咽咽地说，
兄弟，你的话就是金口玉言，可不敢有半句不听。
他抹了一把泪水，给龙乌锥深深做了一揖，说，
好哥们儿，万里迢迢，你多照应我兄弟吧。
龙乌锥抓着他的双臂，感动地说，
秦虎哥，你放心，我这条命保敬雄兄弟一路平安。
邢端正一手拉着夏敬雄，一手拉着龙乌锥，说，
你俩虽说是我的兄弟，胆识可比我这个当哥哥的高得多，你们是我的主心骨，我只盼你们早回来，早回来呀。
村里鸡叫了，龙乌锥催道，你们快带队上路吧，我跟敬雄兄弟也得火速离开鹊桥。罗清虎跑出去发令，弟兄们整队。桂枝嫂来了，抱着个大包篓，娃娃脸岳十五双手一插他的腰，举他上了驴驼子。夏敬雄对方官说，你也跟桂枝嫂走吧。
我不走。
方官说，
我还要给你们俩送行。
夏敬雄又问龙大海老人，大伯您呢？老人说，
我还是留在平川上给他们当个耳目吧。
龙乌锥挥手说，
秦虎哥，带队上路，快走。
罗秦虎又匆匆抱了抱夏景雄，急忙上箭驴奋勇前行。邢端正骑一匹大青骡子走在最后督队。龙大海老人说，
他们走了，你们也上路吧，早走早心安。
夏敬雄依依不舍说，
大伯您跟我们回家去再说一会儿话。
我还是看瓜守桥吧。
老人说，
坐在一块儿拉不断扯不断，又得掉眼泪，出远门不吉利。
夏敬雄、龙乌锥和方官回到小院收拾东西。方官说，
你们今晚不能走，敬雄哥的病还不见轻，走不了长路，我划船送他到青灯照老奶奶家，再吃几丸药养息养息。
夏敬雄说，我能走还是今晚走。这时碧水湾方向枪声大作，人喊马嘶，遍地灯笼火把。龙大海老人跑来跺着脚嚷道，
唐金銮从通州城发兵来了，你们给我走吧。
方官连忙牵着夏敬雄的手跑向江边，跳上小船，龙乌锥打桨像江心箭一样的划去。他们过了江，把小船藏进芦苇丛中，回头一看江东，汤金銮的骑兵已把鹊桥村团团围困。他们三人急急忙忙钻进林莽，奔河湾的三千户，到青灯照老奶奶的寒窑投宿。三千户原是北运河西岸的一个大镇，300里北运河义和团的总坛就立在三千户的望河楼上。八国联军入侵，几艘铁甲兵船从河面上炮打三千户，毛子兵上岸又进行一场血洗，三千户只剩下30户。义和团的丰宝
平息不过二十几年。尽管烈士的白骨已被黄土深深掩埋，岁月如流，冲涤着历史的血污，但是三千户的创伤太重，二十几年并不能愈合。孤儿寡母的眼泪里永远有先人的面影。睡梦中扫墓时，便听见先人号召复仇的呼唤声。未经修复的断臂残垣，泥沙之下的断毛折刀，这是一历史的文物。幸免于难者的口头传说，这是一历史的记录。青灯照老奶奶，则是这一切最权威的见证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